今天是白发第十八次。好，上个礼拜我们进到了片型里面两个很重要的心锁，就是坐意跟处。这两个心锁跟四的字体啊，三个呢几乎是同位词了，就是说，其实所有的心锁都是四的别名啊。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啊，它名义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只是说在总相上圆它个别的特性啊，取它不同的别名。我们上礼拜有讲了这样的观念，可是，在这么多的心锁当中呢，我们也会挑出几个所谓的明心。那今天给各位介绍的是其中明心中的明心。处跟坐意这两个心锁，那上礼拜虽然是简单的讲过了，可是，也是以后我试着这样做做看，我不晓得对各位会不会负担量重了一点点哦。我讲一下因缘好了，因为这个礼拜五集论的课目前已经进到社运建立的末端了，那接下来集论还有一小段是要讲。法处所设设的五门，讲完了那五门法处所设设以后，接着就要讲受蕴建立跟想蕴建立。可是受蕴想蕴建立呢，其实是连同行蕴的49个心所加起来合开51心所，那么也就等于在那一段的内容呢，是用集论的文字在解说51心所。那么墨学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考虑啊。因为集论的文呢、我是觉得也很精彩啊。当然，这个事情还没来及跟礼拜五班上的同学做商量啊。我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个，因为我们这边毕竟是唯识的课嘛，那我就把法相在集论当中的51心所的介说搬来我们这一班呢、一起总说。那我礼拜五。的这个集论的课呢，我就可以跳过，因为一跳过就跳过了整个前面三法品的科，就直接可以进到后段，而且很快的就会讲到集论当中另外一品非常重要的品，就是地品，就是讲解脱道的，讲四圣谛的，那一品的分量呢，几乎跟三法品的分量是几乎相等的，几乎相等的。所以我就打算把三法品后面受蕴、想蕴、行蕴，以及未完的那个部分呢，合在我们这个礼拜一的班上去讲。那我集论的课我就可以往后超越哈，跳到后面去讲，直接就讲到解脱道、法相安立的部分。这样的话，避免我同样几乎一样的内容啊，两边重复讲。那第二个呢，好处是在于说，各位也有机会听到墨学。把欲切是谛论，把成为是论，以及把集论，三个几乎啊，我们如果要说是定义法相唯识里面的心所，大概是最完整的啦。你几乎大概已经不会超越这个东西。那么我比较希望喜欢用的是圆论，当然后头还有偶祖的白法子解啦，乃至于其他大德的注解哦，那个注解我就不想去引了。那个如果各位有兴趣去看注解本也很多，在大正藏里面，甚至有单行本去发行，你们各位可以去参考。那像简静武简老师，他就欢喜引用白法子解的东西，就是偶祖的注解。那么我是觉得，我们既然要读，就读原点嘛。那原点的出处呢，最根本来自于《瑜伽师地论》。那我也没办法讲《瑜伽师地论》那么多，所以呢，我就取什么？我就取《显阳三教论》。显阳三教论呢，它是整理瑜伽师地论的大纲，它文呢是跟瑜伽师地论的法相介说是一样的，不过呢，它去掉了一些前后反复不一样的部分，所以它就择要重点，把跟心所相应的部分的介说呢摆在一起，所以呢，今天给各位讲到的这个白板的部分呢，大体都是用显阳三教论，也就是瑜伽师地论的内容。那瑜伽师地论讲到7种坐意的时候呢，他讲到两个大大的主题，一个是上个礼拜给各位开的名相，没有去细细去讲的。 那么李丽有跟我要求说叫我讲那十六形象，可是我说啊，十六形象一讲哦，哦又要好久了，等于好像感觉讲讲在开讲瑜伽师地论，所以我是觉得有一点点违背这个白法这堂课的主题，所以我就略掉那个部分。但是呢，还是要把瑜伽师地论里面呢七种作意讲到有关心所的相应部分啊，跟各位来配合。那么既然我们讲到作意嘛。那到底我们修止观，在每一个止观的这个次第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在那个关卡要去注意什么？啊，要去做一什么？所缘境要怎么样去改变，以便于跟我们所修的意啊能够相应？啊，如果我们做一些事情呢，注意力总是摆错地方，那会很麻烦的啊，会非常非常麻烦的。所以为什么要去修学这个慧？就是希望我们在面对所缘境的时候呢，能够没有疑问，不会过了以后呢，才知道啊，当初应该把握没有把握，所以升起疑、升起悔，都是造成止观不相应的两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粗的因素当然是昏沉掉举了啊，贪嗔痴那些东西，当然我们不谈那个东西了。在我们的慧学上，最重要就是要避免我们在修止观跟修行过程当中徒劳无功。那这个大随烦恼的那些东西呢？我想是自己应该要再调身、调息、调这个调这个调调心、调息、调身上面的自己去调整。可是，在慧学上，我们就必须要做到不疑不悔啊，免得呢我们就错过了时节啊，这样子浪费光阴呢，徒劳无功。那么可能呢，到了自己临终也得不到什么一些成果。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这个论当中经当中告诉我们要修学的次第呢，那个每一个所缘境的境阶，一分一分都搞得非常清楚啊。这是为什么我要沿用瑜伽师地论，以至于显然三地论对它的整理呢，属于心所部分呢，来跟我们白法去配合。因为墨学一直很强调白法的心所是我们修行的纲要，我们要懂得用我们这六意识心所相应的各种心所。因为六意识是跟五十一心所通通相应的，我们能够修行也是要靠六意识心，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按照经论里面谈到那个大菩萨法身大士那种境界，没有办法按照那样去修。所以呢，我们在试修的阶段，就是在试相上修的阶段，必须要非常清楚六意识心相应的这球心所，我们怎么去转念，怎么去运用事能变的功能，来造成所缘境的清净，乃至呢造成误入圣依地的一个助力啊，一个催化的力量。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搭这个便车的话呢，就会啊比较顺当。如果这些境界我们都不了解，所缘境怎么样去清净，怎么样去转念，转念的功夫呢，几乎都在作意上。所以，作意这个心所，我特别补充了瑜伽师地论里面这个关键。当然了，它的所缘境是十六形象。那十六形象呢，都是关系到法相定义的部分，所以为什么我在极论那一班的时候呢，希望能够快一点进入地品，就是希望把解脱道十六形象在那里讲得详细啊，在那里讲详细，又不会像瑜伽师地论那么样的繁复，又是非常重点的部分，好，所以我就希望能够跳过心所，心所就交给我们第一礼拜一的这个班来解决，那么四圣地的这个部分呢，我就交给礼拜五来解决，这样的话两边就。感觉在内容上配合，如果各位学长没办法礼拜五听课，你们就借录音带，啊，也可以刚好跟这个心所去配合。如果有两边都听课的，大概都知道，我自己因为两边都讲嘛，所以我觉得受用最大的是我，因为我要去连接这两边的法义在修行上的功用哈，我自己其实就比较两边要读得很深刻，然后去做一些连接以后呢，对读以后，我发觉那种深刻性哈。蛮好的，所以各位呢，如果有空，时间能够花多一些，也可以这样两边关照啊，两边关照。当然呢，更甚者，如果你各位愿意在般若相相应，你也可以在大品般若经、大智度论刚好也配合。因为呢，这几品讲四圣地的部分啊，四圣地的部分，智论也有相对的章节啊，也有相对的章节。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呢，去跟他配合，啊，你会发觉那个哦，一步一步的那种境界哦。哎，反正很有趣了。我实在很难传达这种深入经藏之后的那种乐趣。那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谈的这个。 这个摄乐座椅跟观察座椅，各位对法相跟关门的这个次第越清楚，自己就知道怎么样去什么。以这边来讲的话，就是具行座椅；以这边来讲的话，就是得方便道，究竟一切烦恼对治座椅。你那个对治的心所哈，几乎可以面对境界的时候，你不但认得贼是什么样子，你还可以很清楚的，几乎不费力的，就把对治的心所呢同时升起。那所谓断烦恼是什么意思呢？不是真的去把烦恼当贼一样把它掐死，拿刀把它砍死，不是，而是因为烦恼才刚冒出头，你就发现了，发现了以后呢，你就具升起对治座椅。那你就让你的心几乎就常常住在那个等流而起的具升而起的对治座椅里面。因为你心常住这个善法，那么烦恼法呢几乎根本不容有因缘具足满的情况。所以其实呢是因为心纯善的缘故，而不是说真的有断啊杀贼啊灭啊然后乃至烦恼尽的这个问题。所以真的做到除尽不除心啊，去广大呆，对不对？最省力的方法就是呢根本把自己心的依住能够清净。那怎么样能够清净自己心的依住呢？就是选择所缘境。而就知道所缘境是怎么生的呢？不是眼耳鼻舌身所对的外层，而是心所聚起的座椅。如果能够心带起座椅，只要我对治座椅啊，聚生而起的对治座椅，一切的善法都非常的熟练，非常的熟练，非常的熟练。甚至你可以知道这些相应的对治的烦恼心所是什么，你都可以在烦恼心所上产生对治的连结。所以你只要烦恼稍稍动，决心就起来。所以你会发现决心在哪里生？决心在烦恼处生。如果烦恼它就会聚生对治座椅，烦恼就毕竟不生。我想原理上是这样子，我想这个在过去我讲过很多次。所以要能够做到这个地步，我们就要熏习法相啊，了解观照的次第。这样的话呢，自己要烁烁圆念作意，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变成自己的不妄念的东西，一直能够记一时不忘的啊，一时不忘的。所以是那些善法呢，你都能够如临现观圣境，它就一直不断的现在前，你根本不会妄念。你根本不会妄念，那这样子你可以做到功夫成片。照偶祖临风中论的说法，念佛也好，或者任何修行的法门，你能够做到二六十中功夫成片，你才可以开始干什么？行菩萨道。如果你一切的修行法门做不到这个功夫成片的地步，你就出来行菩萨道，或出来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谓的事业，那你还是增加三乱而已。所以过去呢就要求说哈，这个你要修行，像尤其要求出家众一定要五年学戒，然后开始可以读经读论，然后呢学法又要十年，所以加加起来就至少十五年，照以前的规定了。可是现在没那么严了，连读佛学院呢大概三年初级班就毕业了，然后四年这个高级班又毕业了，高级班毕业宛然就好像可以当大法师了。可是我们知道你深入经藏久了之后呢，真的你觉得三年不够，四年也不够，加起来七年也还不够。不但这个解门都还花这么多年，你同时一起练习的修行门呢也更花时间啊，更花时间。所以真的能够在这些功夫上自己扎实啊。尤其上个礼拜三接到一些传单，看得很心伤，不过那个心伤也有一个相对应之处，就是说我们学经教的哦，自己要在行门上真的要增上，不能免得就让人家落一个口实，说我们呢只是嘴皮子功夫，哈，只是嘴皮子功夫。所以墨学就在这些经藏的深入上特别注意什么东西呢？特别注意这些相应的法门，也帮各位学长呢做一些这个笨鸟先飞的整理工作。那么主要的目的是不是说我替你做就好了，主要的是说我这样做的方式各位能够学起来，学起来以后呢，你们也在读经读论的时候自己也这样整理。因为这样子我不晓得你们时间有多少，或许你们每个礼拜只花这两个小时，我觉得不够，因为经论那么多嘛。你如果只靠一个礼拜这两个小时，甚至或者你们其他的时间还有别的课，你整个可以用来修行的时间就分散掉了。 如果你是在经教上呢，老是受限于老师的速度，我是觉得我们会耽误各位的法身慧命。一定要把我们可能读了多或者有些心得，你们可以把我们的读书方法学会，学会了以后呢，自己要反复去复习，尤其我们曾经讲过的部分。当然愿意的话，如果已经忘了默学曾经过去跟各位报告过的心得的话，你们可以说说回去听。所以止观老实讲不难，法要就是端身正愿，对不对？把端心正愿，你把心目的搞清楚，你为了什么成佛才来学佛的。你不得成佛你干什么啊？不是为了这边拿一些执照，拿一些学分，这没意思嘛。你把端心，端心就是要端正你的愿是什么啊？正愿，这个发得出来，然后呢烁烁圆念，把我们这些正善法啊，就近成佛之道呢能够搞清楚啊，烁烁圆念这些法，然后呢还要怎么样，烁烁作意，一直不断的注意这个阶段到哪里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要注意什么要领，得到那个善巧啊，得到那个善巧，然后呢还要怎么样，用心错令维系，就让他呢能够错令维系的意思就是什么，不要那么粗的去注意那件事情，心念一动你就可以注意到它了，就是在心念还是很维系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警觉，一警觉呢你就发动阿赖耶识里面的对治作意的种子，你心法就生，对不对？就叫错令维系，错就是挫折，就是让那些烦恼心种升起的时候呢，你的俱升起的对治作意也就等流升起。你开始的时候要等烦恼很粗，你才能够去对治它。慢慢慢慢，你的止观功夫强了，你看能性身心的看能性够好了，啊，你呢就会让它在很维系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么越维系就发现去升起等流对治作意呢，就越怎么样，省力嘛，啊，就越省力，乃至到你都能够初定。就靠初定了之后的那个清安的后势力啊，清安的后势力，你就可以摄持身心，心不动乱，心不动乱，你能够做到初了定也没有初定的相，跟在定中一般一样的话，那就是经上所讲的诺且常在定。所以从理论上思维，其实只有精进的功夫差别而已，方法真的说起来不难不难，只是熟练度，熟练度而已。所以如果既然是熟练度，就不要再去怪说，嘿，法师啊，经论啊，没给我们讲清楚，是我们自己时间花的不够啊，花的不够。所以你这个正行是什么，你的住行是什么，你的功课要怎么安排，其实就自己就应该要很清楚啊。剩下的时间就是你自己的价值观了，以什么为重嘛，啊，你比较重视什么嘛，你比较舍不下什么嘛，啊，你去较量一下，你到底现在舍不下什么比较重要，还是现在努力去做什么比较重要？你随时这样去较量一下，你就不会在那边自己耽误，啊，自己耽误，那也不会去，啊，投入一些这个不当的时间运用跟资粮消耗的事情。菩提资粮啊，积极不容易，消耗却很快，消耗却很快。所以我们怎么样去比较？好，废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呢还是重复谈到这两个心所，作意跟处。那我现在左边白板引用的文呢，大体来自于集论，因为上礼拜我已经把这个成为书人的文呢给各位呢刻漏字填空填过了，我就不再重复了哈，各位可以在文上自己看。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各位补充啊，那么集论是怎么来看这两个心所的。各位在我讲之前可不可以回忆一下，那个成为书人怎么讲作意的？作意就是什么？引心，这个引心令取自净，有没有？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么一句话。那我上次也讲过，引心是把心种怎么样发动起来，然后呢，发动起来的这个事啊，啊，这个事的现行呢，再去取净，这就是什么？事所变为事所缘。前者就讲事变，对不对？从种子变现出现行。然后呢现行取了净之后呢熏回来又变成新的种子，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跟我们讲转念的关键就在哪里，就在它。所以那唯识呢怎么说呢？唯识就用动心跟隐心分成前后两段啊，分成前后两段，然后呢他就把体跟业讲清楚。好， 那这边出现的体跟液是我们上次还没有讲到的部分。那首先呢，这边跟各位来介绍什么叫做体。如果各位去看白法的这个介绍的时候呢，体呢它通常会定义成什么？轻作用。其实这个轻这个字呢，你也可以讲成是自己，或者是直接也可以。我们不要讲作意了啊，我们不要讲作意了，我们就讲嗔恨、嗔愤、嗔心发起的时候，当你对一件事情或对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谁会先受到身心的迫害？自己，对不对？血管紧张，对不对？血压升高，哦，然后脆皮把底皮皮错，然后卡位怎么动不了啊？手吼、哦、啊，就要打算拿个东西丢过去，对不对？啊，根本没有需要用那么多的肌肉啊，你就用那么多的肌肉在用力，啊，这些东西都是杀死自己的细胞的，耗费自己的能量的啊、哦，然后让自己的心血管功能呢，都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分泌过当的这个催化作用的那个荷尔蒙啊，那就一直处在这种紧张的状况。如果你一直处在这种 hyper 太 high 的状况底下，到最后你整个身心就不容易调。甚至如果你是一个类似像甲状腺亢进呢、啊，或者是自律神经不调的啦，慢慢你的心因性的疾病就会出来，啊，不自觉的心这个偏头痛啦、啊，胃的痉挛呐、啊。胃寒呐、啊，胃穿孔破洞啦、啊，啊，甚至呢那个呼吸啊，会有莫名的这样类似的气喘呐、啊，乃至于虚酸性的体质啊，那个现在疾病几乎很多，就是什么你自己呢，经常没办法处理你的情绪，因为任何的情绪都会让你自己的所有这些身心的状况处在四大分离的状态，四大分离状态啊，如果过分一点就是死亡嘛，对不对？你就是把自己逼到死亡的边边，然后又不肯去承认死亡必来，你又不肯借这个机会去体会一下死亡的味道。啊，像净土宗念佛的人呢，最重视什么？最重视就常常去练习，哎呀，死亡是什么感觉？四大分离啊，这个五蕴通通解析掉啊，这个六入呢没有办法产生功用，完全一生都无法做主的状态是什么？其实那个时候呢，你会发觉。最保留到最后的东西是什么？你的意识，你的一根的作意，一根的作意。所以如果你一根作意有一个非常强的正念的话，那个时候唯一能够救我们身心免离痛苦的就是这个正念而已，就是这个正念而已啊。所以呢，你修行其实就是修两件事情，对我而言啊，我的经验而言就是修一口气，就是修一念心。你念的心原念是什么？你那口气，你对它是系在感受上，还是系在正念上？如果能够把那一口气就系在正念上，那口气长得很，你发觉那口气根本是不生不灭。你经常就在这个修行上用心哦，你会感受到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三昧，就是三昧。我不能讲我的功夫到那个地步了，不过呢，你可以在一段精进禅期或精进佛期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修行那个法门，不管是藏密的法门，不管是净土的法门、显密的法门，你只要用心修，你那个法门，你的正念就可以这样子咬得很牢，然后咬到你呼吸不断，跟你的呼吸啊同步不断，就在那一念心跟一口气上面呢，你根本就功夫成片，能够做到这个地步，你才有保障，你才有保障性，啊，这东西是不骗人的哈。所以什么叫作用？就是这个。所以作意一定自己先受用，一定先自己先受用，自己受用完之后呢，别人只拿到你什么？拿到这个作用的一点点而已。所以有些时候你会发觉，我的 kitty kitty 被戏啊，为什么你的好像不懂我的意思？或者甚至我们讲正面的，我已经爱你爱得半死了，我已经这么表示了，你怎么好像牛一样木头一样都不懂我的好意？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你的轻作用，你自己感受到的那种幅度哈，跟别人感受到的幅度不一样。就像以前我小时候年轻当学生的时候，担任鲁拉拉哈，我们鲁拉拉在团康对不对？在团康，如果那个不会在团康的人在台上哈，啊就是这样，哥哥爸爸真伟大，我跟你讲，下卡哈，离我越远的，他在心里跟你摇就好了，根本不甩你。 所以呢，我们以前带动唱的那个戴老师，当龙工一笑，哎，其实不是笑的，那个团康有个空间原则，你在台上一定要像三十浪一样这样子，浪起浪高这样子哈，非常夸张的做。然后呢，离你比较近的会这样子啊，对不对？跟你这样子做，那到了比较远的，他可能还会这样子晃，要不然呢，离你越远的那个效率就会递减。那个其实作用哈，时间跟空间的那种因素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同样跟心法的作用也是一样，所以这个体呀、啊，不要以为各位一直看到体啊这个字就容易升起啊一个本体，一个主体。拜托，新的主体长什么样子？难道长得像心脏吗？难道长得像大脑吗？唯一像心的就是这个嘛，对不对？啊，有人说有些猛男是用肌肉思考，难道长得像那个肌肉的纤维吗？都不然嘛。心不可能用这些四大的形象来怎么样安利它，所以呢，更不可以去思维。哎呀，这个体就是主体，就是本体，千万不要这样想。各位只要了解它的法相定义之后，就知道体其实只是作用。我们唯一凡夫俗子哈，只要不是法身大师以上，我们唯一能够见到实相，都只能够什么样，舍用归体。你只能从用的形象上、作用的形象上去推论本体而已。所以我们才会说啊，自性不决定，因为用是无常的，作用是无常的，啊，同样一件事情，不同人做起来形象都不同，那如果形象不同，你怎么可以认为它的本体、它的主体是一样的呢？所以如果能够了解说啊，体原来是从用去推论的，它对我们凡夫而言，不可能是限量的，只能是比量的，而且通常还是非量的，就是没那回事，你以为有那回事而已。就更不要讲别的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称为体呢，就叫做轻作用。所以呢，当我去注意一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心动，对不对？可是心动别人不知道。你心动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去逛街，橱窗一过去，哎呀，看到一件红色的衣服，很喜欢。当你看到喜欢的心头一起动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有一些不自觉什么动作。虽然脚会一直不断的随着，因为你可能跟另外一个同伴呢、啊、一起走嘛，哈，所以你可能就会怎么样，随着他还是在走，可是呢，眼睛会被他定住，啊，一直到摔倒为止，对不对？这个就是你根本下意识不用大脑去控制他的，那他就会引你的心去取那个经。那更夸张的是根本就不动，看到就故意让掉你，啊。乃至看到这个一见钟情的哈，自己的异性对象的时候，更是这样子。所以作意就是这么回事，你自己会感觉到我心在动。如果你心够细的话，那有些人是心很粗了，啊，心是很粗的。所以呢，这个成唯识论就没有讲到动心为体这个部分，直接就讲它的作用。这也是成唯识论它的特色。成唯识论是个标准摄用归体观的，啊，摄用归体观的，它直接从作用性上去看。他不太去定义体性的，因为定义体性呢，等于在安立自信，然后回来还要破嘛。因为成唯识论的重点在破自性，有人不了解他，反而以为成唯识论在建立自信，不然法相中在建立自信，他是建立自信，在法相中也还是随顺世间建立自信，而不是他想要建立自信。啊，他先随顺世间建立自信之后呢，再来看他成不成立，就发觉他没有一法可以成立嘛。自性毕竟还是跟中观一样，还是毕竟不可得的，所以这些呢都是佛法的共同义啊，没有说是宗派的差异呢，这个观照的目的呢都不同啊，这个不然好，我们讲到发动心为体啊，就是让我们的心的种子能够现行。那么如果没有这一句的话呢，上个礼拜呢就是引心，我们就把引心取境分为两边，引心当做动心种用啊，取境当做现行取境用。这样呢，也可以去思维。那么集论就把它写成两段，以发动心为体，啊，乃至呢，于所缘境，这点很重要，有一个所缘境。那么请问，这所缘境是什么造的？其实就是这个心种，它一变现，就变现成二分，对不对？哪二分？各位猜？哎，对，就变现成见相二分。然后呢，这个相分我们就把它当做所缘境，啊，见分呢就把它当做这一念心，去认识这个所缘境。其实都是什么？就像我们揉一团面团，然后呢送去蒸， 蒸熟了之后呢，里面的面团发了以后呢，外面那层面团的皮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皮了，那个皮就比较光滑，对不对？里面还是粗糙的。啊，同样一样东西啊，就是因为一个对外，一个还在包在内的缘故，啊，就感觉嘿，它会长出一层皮，然后那个皮会包住什么？会包住里面的馅儿，会包住里面的那个面粉的那个质地，啊，就马上这样子怎么样分出来了？其实 是同样一份东西，那因为他们的亲近的缘不一样，啊，亲近的缘不一样，就把它比它增上了缘的那个相。就安立一个名称叫做见分跟相分，然后呢就是自心取自心相，啊，自心取自心相，所以法相呢在定义上呢又比怎么样，又比唯识的定义呢借说来的怎么样更详细，啊，更详细，所以在这边还加上什么烁烁，烁烁这两个字呢，他说烁烁隐心取境，那么这烁烁是什么意思？就是慈的意思。对。你要保持你的心，怎么保持？其实不是有一个心专注就不动，而是启动一下，再启动一下，再启动一下，对不对？那么两次注意它中间有一段不自觉的时间差距，啊，不自觉的时间差距。可是最后我们会忘了，我们会忘了这个中间有一个不自觉的时间差距，就以为心是长的。可是不可能嘛，任何四大都有生理性的疲劳，你不可能一直做一件事情不动的，所以心的无常跟刹那生灭的相啊，其实都是无时不住的，只是我们心太粗的时候见不到，心细的时候呢，你就发觉我是这样子一次又一次不断的入住出，你的心就在境界上一直不断的入住出，如果当你可以看到你的心慢到像入住出的像你都看得清楚的时候，在瑜伽十六年就讲得很清楚，你可以把一个很短的呼吸关得很长的时候，你的心就细了，你的心就很细了，其实就是这样。可是你就在吸吐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关到入住出，你还可以关到入里面有入住出，你还可以关到入住出里面的入住出的入，还有入住出啊，看你能够关几层下去。你心能够越进去哈，越细，就是错令为细。顺便写一下哈，是这个。靠的是什么本事？靠的就是作一心所。靠的是作一心所。如果你从经论当中学到说啊，原来心有这种种相。啊，那么入的相是什么？住的相是什么？出的相是什么？好，于是你就下去去取那个所缘境，啊，取那个所缘境，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发现，其实你所取的所缘境就是你的心呢，不是别有一个那个境界可以取，啊，因为你心越细，它就越细，有没有发现？所以你可以发现那个境界的粗细跟你心的粗细是等流的，是等起的。不可能有你心细然后相是粗的，没有这种事情，你心越细的相就越细，所以当你突然有一天会警觉，真的一切的境界都是我的心，都是觉心之所显发，那个时候呢你就有一点点悟性的功夫了。可是你如果不用止观来练习这个很难，你只能用理解的，文字上去理解，文字上理解会有个什么坏处，你以为这些都是你耳朵听到的，眼睛所看到白纸黑字写的东西，或者书上所写的东西，乃至会意识所缘的一个道理，那个道理在哪里？道理自在心外。如果一直让道理在心外呢，你就会有什么样跟法的距离，你就会我法两边，还是怎么样分位假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所以这样子对断我执跟法执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你要怎么样从去读到怎么样去悟到怎么样去证，啊，这个过程是一定要一直不断的怎么样透过止观的修学呢错令为系的，啊，错令为系的，所以这个叫做什么慈心为业。那怎么样慈呢？慈就是能慈的意思，能慈也是能生，它是烁烁能生，你把烁烁发动心 的这个作用。所以什么叫做业？业在白法里面的定义就叫书作用。这个书呢，你可以解释成间接，你甚至可以解释成他作用，就是别人可以发现啊，别人可以发现的作用啊。当你只是心动了，可是如果你真的是非常的老油条，对不对？哎呀，行不动于色，行不动于色。哎呀，你的脸啊，你的表情啊，通通不见动静。好，如果我们办法做到这样子，甚至呢，你去量测谎机，你的心血管啊、心跳啊、血压都不动，你说谎就跟说正常话一样，完全心不动，你也很厉害了。那种要去训练情报员到这个地步，被人家逼宫，打了多少的麻药，这个，然后呢，在你极度的长时间拷问底下，你心还能够这样不动，你最起码有未到地定以上的功夫，你知道吗？所以不是那么容易的，连情报员都要修学止观到未到地定以上，那也是初禅，最好到四禅，完全心不动，对不对？不但心不动，都没有呼吸的，还有没有呼吸可以救命的，让人家以为你是死的，但是要记得醒来哈，不然被埋到太深的土里面就爬不出来了。好，那个时候就要有人护你的法了。当然，你要如果修这个境界的话，就知道。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以为我们活着的一切的特性，其实就近思维起来都是烦恼。为什么烦恼？因为呢，别人就知道你的破绽在哪里，破绽在哪里。所以呢，如果你没办法自助心，出到让别人发现了，那表示你在你的心里面哈，那个动心的程度啊，已经是自己担待不住了，受不了。好，我就有经验。有些事情很紧张的时候呢，你就会心跳过度啊，脸红气喘。啊，拜托了，你说你不紧张，功消微，对不对？人家隔你一公尺就听得到你的心跳的声音，对不对？你呼吸出去的鼻涕就直接贴到人家的衣服上面。人家怎么会知道？人家怎么不知道你很紧张呢？你那个时候在否认，他说我都不紧张，紧接着睁眼说瞎话，对不对？那就是他受用。那如果他受用到这么强的时候呢？表示自受用已经是自己怎么样？身心已经不堪的状态，你已经持不住了，你已经持心不住了啊，身也没办法受自己控制了。所以你看这样子思维起来，你就会观。什么叫作意？作意就是动心嘛，对不对？那广告也是说啊，广告就是干什么？就是让你这个，所以过去我们学广告的时候呢，哎，就有学几个要领 ，A attention， 一定要让你注意啊，注意。所以你看现在有些广告呢，故意那里起不起差，那种电影那个电视好像坏掉一样。如果你本来已经打瞌睡了，突然听到，嘿，电视怎么好像坏掉的声音，你眼睛会这样一睁，对不对？所以他会用音乐，他会用各种方式让你去注意那个画面，这 A， 然后呢？会让你对那个主题有兴趣 ，I for interest， 有兴趣，对不对？哎，那个很像我一直想要的东西。然后呢 ，desire 让你动心，有欲望要去取得。然后呢，最后还要让你 take action， 叫你心动不如行动。这是我们做广告的 AIDA， 差一个字 AIDS， 这不是啊，就是差这个字。所以你看啊，世间学都用到什么作意心所的原则。他只要了解心是这样子的，于是他就把这个心的这种作用力拿来怎么样对治。可他对治的方法是什么？是让你心动的更厉害。而我们现在修学目的不一样，目的就是要学会怎么样能够对染污境心不动，心不散乱，心不动就能够忍辱，心不散乱就可以得定，对不对？你能够在这个地方升起智慧，那就是般若啊，能够般若。所以呢，你可以发现什么叫人性。我有一次跟游翔游老师讨论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说：“哎呀，这个人性哦很难把握。”于是他就问我：“什么叫人性？”哎呀，那个时候就考试了哈、啊，考试的什么叫人性？人性老师讲就是只有两个字 ：intention， 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用你的目的见你的本质性是什么？如果你经常升起的意图意。你造的意业啊，是染污的，那你一定下三恶道嘛。如果你经常的心是清净的，那一定是三恶道嘛，对不对？ 如果你心经常是不善乱的，那你是不动业嘛，对不对？上禅天去嘛。所以这些东西都很明了的事情，所以你的去处都由你的心来决定。你心经常在意业上是怎么造作，那就由这样去决定你的果报。那么在集论里面有一句话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由此可以透出心所虽然是染污的机制所在，好，是受想思之所依好的处，等一下就这样，是受想思所依，那这些都是染污心的所依处哦。那这样的话，这个心所好像不太好啊。可是为什么瑜伽行派止观都一直在用到这几个心所呢？那是因为我们在没有得到无生法忍之前呢，心动不开，所以我们也唯有靠它。所以在集论里面就加上一句话：是故心得定者，明得作意。而反而是这个以上这条话叫做不得作意，后面要加两个字善巧。也就是说，如果你就任由它不自在的发动心种，然后去取进，一直不断的这样染污下去，祸业苦一直不断染污下去，那叫不得作意的善巧，这叫根不善巧。你的六根不善巧，六根不善巧主要是指什么？你的意根不善巧，你的意不善巧，你意不得善巧就从染污，你意得善巧，你就自己脑筋如果够清楚的话，你当然不想轮回生死嘛，对不对？如果你知道生死的过患是这么严重，再笨的人也不会想去嘛。所以就是要靠你这份明明了了的心，就是要心得定固，明得作意。这几个自家集论里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染污靠它，作意也靠它。陈维斯论还比较好像看不出来，在集论里面就讲得很明白。所以真的要深入经藏，自己去比较哈。那每一个论呢，彼此之间都有它的重点，啊，都有它的重点，自己去看。好，这个是用来跟他补充的部分。那么再来呢，谈到处呢，它几个跟陈维顺不一样的地方是，他谈到一这个观念，一三合合，啊，谈到这个一的观念。好，有一的观念出来的时候呢，是一三合合，可三合合有哪些元素？啊？有哪几个元素？根，我们通常是讲净哈，或者尘也可以啦。然后再来呢？是，好，现在看起来呢，好像有这三个，好像有三个。那么我上礼拜五在礼拜集论的班上，我就举了龙树菩萨大智度的那个故事哈，那个里面的辩证的例子，就在讲，如果有合合法生。啊，合法生的话，在龙树菩萨里面论里面，他就这样说，就好像父母生子，父母生子呢，父不是子，母也不是子。如果你说父母可以生子，表示呢，不同于这个生出来的那个法的另外两个法，会生出儿子这个法。那你为什么不说石头会生儿子？啊，为什么不生石头会生儿子？你既然说义法会生，啊，义法会生，因为父母不是儿子嘛，那就是说两法跟这一法是义的，是差别的。那既然差别法会有一个生的因果关系，那么你怎么告诉我，怎么去区别，到底哪一种差别法会生哪一种差别法？如果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确定性、自信可言。那你怎么能够告诉我石头不会生儿子呢？啊，如果刚好石头旁边有几颗小的石头，你会不会去猜那小石头是那个大石头生的呢？有可能啊，很可能是风化以后剥落啊。那从大石头剥落下的几颗小石头，你为什么不称它是生的关系呢？可是我们明明白白，我们不是爸爸妈妈身上剥落下来的。人家还比较有生的观念，那我们是什么观念？是父母都各贡献他的染物质一分，然后呢，还加上很多的缘，对不对？很多的缘成就出来这个新的这个法，啊，所以由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和合这个观念是什么？是我们的心所造的观念，是已经生了之后，我们去分析它生成的条件，就发觉它可以找到这么多的条件，于是呢。就称呼说这么多的条件生出这个处心所出来， 可是你细细去读《成为诗论》的后面，我们还没读到的部分，他就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说啊，其实呢，是自体。如果读过《成为诗论》后面的话，就知道自证分。其实我们不是根去取境的，根没有取境的能力，根只是受纳器，它怎么取？它不是心呢、啊，心才能取啊，根怎么能够取相呢？根没办法去取境的，取境的是谁？是他。是自证分的那一念能取心才是能取境的。所以照理说境是谁取的？是他来取的，不是他来取的。那么这个就是什么？所缘境。它是所缘缘，对不对？它是所缘缘，根是什么缘？首席为师的告诉我，不、哦、对，是增上缘，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事又分成两门，一门呢，如果是意识的话，它就提供什么？它就提供等无间缘，就是相思相续的心，一直不断的烁烁作意，有没有？就是由意识带动了作意心所等等的，一直不断的烁烁作意，好、哦，乃至跟阿赖耶识里面，就是八识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对不对？一直不断的升起，这叫什么？这叫做清音缘。所以三合合就是什么？四缘生啊，四缘生，这个四字体是总相，而处呢只是别相，就像是这个佛像，你们现在只看到它的正面，我看到它的背面，你们看到的正面佛的像跟我看到佛背面的像一不一样？不一样。可是我们能够说我们看到的东西不是同一个体吗？不行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处没有生，当佛像在这里的时候，它就同时具有正面跟背面，不是你们看它正面的时候它正面才生的，不是我在它的后面跟你们位置不一样它才生出个背面出来的，不是这样子的、啊、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的升起是聚起的，一切法都这样子聚起了，根尽是聚起了以后，之后呢，我们姑且把增上缘称为根，把所缘缘称为境，然后呢，把等无间缘跟八识所称为的清音缘提供的清音缘呢，合合称为四，只是在名称上的广略不同，开立出来的名言。请问名言有没有升起的这个问题？啊，如果我不要讲真正的父母亲跟儿子的关系，请问？父母子这三个字有没有谁生谁的关系？有没有谁这个字比较被创造的先一点？有没有？就他的字被创造出来的时间有没有在历史上有哪个先哪个后？他要被创造出来就是同一个概念经过一起聚起以后，再怎么样在这一个聚起的现象之后，你再取很多的相应的名相去称呼而已。所以虽说啊，和合有没有和合相？不但没有，而且是颠倒分别之后你的分析的相而已，是在明相上分别作意的心而已，根本没有和合可言，连和合都无，是姑且取四缘生的相，强明说它有生而已。那强明说有生而已，所以依这三和合。所以三合合就是什么？就是颠倒啊，就是颠倒分别，依着颠倒分别，所以呢诸根才会变异分别啊，诸根才会变异分别，而这个根就是能生能持的意思啊，能持能生就在那里，就在这个持，就是那种能持能引心种去取境的这个作用，一直不断的在怎么在那边做种种事的变化。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一切的意识分别啊，八识的见分相分的种种，这些宇宙万有的分别都是什么？都是事的变化而已，都是自己在演戏给自己看，都是自己在演戏给自己看。你这么多的演戏不断的分别，以这个为什么？以这个为自己的受用，以这个为自己的受用。那你自己以为了这个境界，以为你能够见到这个境界了，然后你在这个能见跟所见上又升起种种的什么 意识的分别，事的分别，于是呢，你就有了什么感受？所以真正的一是什么？是受。所以我们前面谈到，所有的心所以什么为一？以三受相应，跟三受是相应的。而三受相应前面要有什么假设？要有所缘境以及色境的这个案例。这色境的案例是怎么来的？是这样来的，颠倒分别来的。即便真的有外境可言，可是如果你不去对它制造四缘生法啊，你不对这个境界制造四缘生法，你心就如如不动。何为如如不动？何如如不动？请问如如不动有根吗？有根吗？纵使有根，根而无用，见而不闻，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不对？你有境吗？你就发觉境如如在那里，我四大就唯见四大，不见其名，知道吗？你做到这种功夫，你有事吗？因为不生分别，不生分别，根本事不用散乱，也不用再重新怎么样摄持它，不用制住它的心，不用。你发觉好，就算它通通都有，通通都有，这因为这些东西也不动，也不散乱，我也不需要去对治，本来可以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没有愿的话，你没有愿去来引导你的造作的话，你没有必要这么做。今天有个众生来怎么样，跟你感应一下，对不对？他有求于你，于你可以随顺世间，有种种的造作，这个时候可以做到无我。所以无我是在实践上展现出来的功德，不是我故意做一个义哈，我要去救度众生。于是呢，有一个能布施的人，有一个所布施的对象，有一个布施的法出来，在三轮不空的情况底下呢，这样子的处啊，是恶处，是恶处，跟恶法相应的处。你能够以般若来摄持自心，啊，不生一法，啊，不住法，住，这样子才叫做什么？才叫做善处。才叫善处，乃至叫做净处、净妙处，啊，所以这些处心所，它其实没有一定的好坏，它有能变的功能，可是问题，它能变，它不需要一定要非变不可啊。那纵使它要变，它变方向也不是只有一个选择而已啊，也不是人家江湖身不由己啊，啊，都是自己可以作义的，而作义的时候，事就升起，所以事要升起，要靠它。要靠他，所以呢，关键就在哪里？关键不动心的关键就在哪里？就在他，就在他。所以由这个心所的定义就可以知道。但问题就是说，在极论里面呢，他只讲到为受的所依，为受的所依，啊。但是呢，在白法直解里面，在解释其他注解里面呢，都说是受想思之所依。其实啊，所有都依他了，因为事变现一切嘛，所以现变一切。那么我们有色受想行识嘛，色受想行，它又包含识嘛，对不对？色又是他自己所造的嘛，所以其实每一个心所，尤其在片行心所，每一个心所都包含什么？都包含另外四个心所，只是说跟不说、隐或显的问题而已。他为什么要隐？为什么要显？只是就功能增胜而说的。那这种说法跟这种认识的方式，在佛法里面呢，处处可见。所以法只是隐现而已，只是隐现而已。如果照易经的说法，是发浮不定，哪些主题会发出来，哪些主题被浮没，浮而不灭，发而不生不起。然后呢，这个现象就一直不断的怎么样，生生不息。所以我们看到的所谓宇宙万有的相，就是这个生生不息、发浮不定、隐现不定的状态而已。你现在取什么为主题，其他东西就自动消失，变成背景。于是你就见到有生灭，于生灭当中呢，你就不了解了，不了解了，你就起了种种的受，种种受又去造业。所以如果心不细，这些生灭看不见，看不见你就以为没有，然后呢就在受上面去作意。所以其实我们的作意处都在哪里？都不在色境上，都在受上面。所以为什么会升起心所？是因为呢， 设不知实相，而在受上作揖。所以作揖的对象是谁？其实是受，是我们的三受。所以我们经常讲我们这个身是什么？六受身，或者又讲六畜身，有没有？啊，真的是贴心的哦，六畜身，不是，不过那个畜不是那个畜生的身，是这个身。啊，我们经常讲这个身体哦，最常讲的两种名词就是六受身或者是叫六畜身，其实是一个意思，一个意思。啊，好，我们把它讲明白了。那这边呢，就是讲说哈，这个随顺升起苦乐等受。那为什么他会随顺升起苦乐等受？就苦乐跟不苦不乐啊，这些受。然后呢，这个变异分别，其实就是分别诸受啊，分别升起诸受。然后呢，由这个变异的形象呢，随此形象分别畜生，就有这个畜，有那个畜，有那个畜，有畜就开始很多种。其实畜有很多种，就表示事有很多种。心所有很多种，一切的心所都依于处分别名相，分别名相啊。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的解释就可以慢慢知道，心所只是不同的名称而已，讲来讲去都是讲什么事的形象，都是讲事字体的形象而已啊。只是说他就哪个角度去分析它而已啊。虽然有名言，可是各位一定要离名言去见到一个实相。所以唯识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归于一相，就是什么？唯是什么？唯是事，还要能够认识。其实事不是有一个主体，它只是能变的功能而已。那既然能变，问题是你要变到哪里去？随你啦，啊，当然不能乱来啦哈。那你要去学习嘛，所以要学习什么呀？三学，学习六度啊，然后学习四圣谛，这些都是要去学的。这些学是什么？就是给所缘境提供材料。提供无漏的材料啊，因为除了这些圣严量教给我们的这些材料之外，其他东西都会生诸烦恼，生一些多多少少的烦恼的。好，那从这两个心所呢，我们用极论的文哈、啊，把它再反刍一遍啊，对照上个礼拜我们所讲到成为圣人的文啊，各位可以去思维一下，把这些心所呢，你自己越自己反省哈、啊，自己关照你的心越深刻。然后你要从哪里去思维它，怎么样去用这些心所，很大方的去想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去用这些心所。那你要去用它之前呢，首先必须要把它怎么样关照清楚，它能够为你所用啊。如果关照不到的话呢，你根本用不到啊，根本用不到。那么修行呢，都靠这些东西。好，那么在这个瑜伽十六论里面呢，他的欲啊，他的作意啊，还有一件事情值得跟各位补充的地方啊，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所有的片行心所呢，在瑜伽十六论里面呢都非常强调一句话，片行心所就是令心同源一境。我上礼拜有讲处一境，对不对？成为圣人只讲到处是一境，其实啊，片行的五个心所都是要让我们的见闻觉知六根处六尘能够同源一境。那什么叫同源一境？我再说一遍，就像是我们眼睛看到一个色，对不对？耳朵听到一个声音，啊，乃至鼻子闻到一个香，味触到一个觉，手就有一个触觉，乃至意识会有个缘念，然后有个思考的对象，一个概念。各位有没有想到，我们如果很专心的时候，这六根对到的六境会合为一个对象，会专注在一个对象上面。我可以得到这个对象的六种感官，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所收集到大脑的是六种完全属性不一样的特性。是什么东西让这六种感官的特性变成一样东西的？各位有没有想过？啊，讲粗一点哈，简略一点，就是那一念心，就是那个觉性。啊，但是如果你说它有，那又犯了什么？这六根之外还有一根，对不对？这六识之外还有一识。那你问你那一识是干嘛用的？啊，你说有，明明有莫那识。我跟你讲，莫那识跟阿赖耶识都是为了理论上的完整性哈、哦，去再施设出来的东西，啊，再施设出来的东西。可是如果就我们凡夫而言的六意识的作用，那个个都有作用了。可是明明白白，我们从理论上自己反省一下就知道，把这六种感官的资料合为一体的，那又是什么心呢？你今天能够感受到，哎呀，好难看的， 如果你的眼根乃至你的意识都跟那个难看同样一回事的话，你会觉得难看吗？不会，你会跟他觉得是同样的。比如说，你会去感觉到感受，那个触觉的感受很痛，